弟兄姐妹平安。刚才已经祝福过妈妈两次了，让我祝福第三次，愿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好像去年的母亲节好像是我也在这里吗？因为唱那首妈妈的歌，我记得好像唱过，是吧？记得还跟他讲过我是 Mr. Mom 的故事。今天的信息跟母亲没有必然的关系，但因为这段经文你没有提到妈妈，我倒不是特意要选这个的，因为母亲节在教会里面有一定的分量，大部分的教会都会过母亲节。父亲节我们要抱怨一下，因为父亲节好像没有过，当然母亲比较重要。我们今天要来看这段经文，54章以赛亚书第一到第三节。这段经文我想我们很熟悉的，很喜欢，很多营会或者是信息或者是退休会培灵会可能都用扩张账目账。今年是基督工人神学院45周年，所以我们定个主题也叫扩张账目。既然过了45周年，就出了旷野进了迦南，应该是要扩张账目的时候。其实扩张账目是每个基督徒神给我们的期待，也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当然扩张账目不仅是指的是具体的账目，它有记录很深厚的属灵意识。就像今天这个经文所说的，没有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要欢呼歌颂。我相信用这样心态来庆祝母亲节也是很贴切的。我们生养了孩子，是肉身的孩子，但是我们同时要生养属灵的孩子。那如果没有生养肉身孩子的，当过母亲节的时候难免会有些遗憾，虽然人数很少。所以以往在我教会在过母亲节的时候，还常常要安慰他们，因为他们已经神没有赏赐给他们孩子，他们已经心中挺难过的。这时候他们也需要激励他们。他们很多人没有生养属灵的孩子，但却生养属灵的小孩。是属灵的母亲也是一样，母亲节快乐，在主里面都蒙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今天我们到你面前来，真是想念到你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丰富的恩典恩赐，赏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当我们不明白事情的时候，他们抚养我们，教导我们。主，谢谢你，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成长到如今，可以明白你的话语到如今。主，我们的母亲在我们身上有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献上感恩。求你继续祝福，叫天底下的母亲今天主在你面前得你的安慰，得你的称赞，得你的祝福。无论在抚养孩子过程当中有多么大的辛苦，你的恩典都够他们使用。他们说劳苦的果效也一生陪伴他们。主，祝福我们在座当中每一位母亲，不仅今天我们欢喜快乐，在将来的日子里头你也一样祝福引领他们的脚步。主，我们没有忘记，主，就在昨天在印尼教会当中有三个教会发生恐怖的攻击。主，我们求你怜悯。主，我们在这里安居乐业，我们在这里自由敬拜，我们在这里没有安全的顾虑，但想到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基督徒，许多的教会面临到许多的威胁困难挑战，主，你求你亲自的怜悯，亲自的安慰。我们恳求你掌权，在上世代当中让你的教会显出你的荣耀。主，即使在患难当中仍然显出你的大能，显出你的安慰，显出你的医治，与我们众人同在。愿今天我们在你面前，主，我们将你当得的颂赞归给你，将我们所当听的话语你教导我们，在我们心中做成你的工作，好叫我们可以靠着你端庄敬虔的过日子，在这末世成为你的见证人。愿以下的时间你来使用，叫我们在你面前传讲的聆听的都一同在圣灵当中得造就得饱足。愿以下的时间你亲自祝福，恭敬仰望，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段经文我来读，因为经文不长，只有三节，所以请大家仔细来思想， 54章以赛亚书第一节，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了，它本来的原本的 setting 原本的背景指的是锡安，但不是只有指的属地的锡安，同时也指的是属天的锡安，因为它用的是一个比喻的方式，它用两件事情的象征来比方这个事情，一个象征是我们做得到的，另外一个象征一个比喻是我们做不到的。比如说第一个象征，他用不能生育的妇女，是他自己做不到，怎么样都做不到。我们常常以为说孩子是我们自己养出来的，但是如果没有神保守，其实要怀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那整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我想如果你读过医学，我想你知道那个整个过程有时候会把我们吓了半死，因为我们知道的不太多。我想这样讲，张医生那个没错吧。怀孕那个过程真的是非常复杂，差一点点就是不成的，差一点点就要出错了。那不是，如果没有神整个的工作在后头，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孩子生不出来就生不出来，神不没有让他生的，是他不能的。第二个可以做得到的是扩张帐幕，这个是我们做得到的。所以在你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跟你做不到的事情上，都要经历神在我们身上有扩张，在肉身上有扩张，在属灵上有扩张。所以我今天就用这段经文跟大家来思想，所以要经历神在我们所能的事情上，所不能的事情上都能经历神，我想这是合理的，神的心意一直是如此。如果说我们只在自己有能力的事情上能经历神，那你的神太小，你的神用处不大。在你不能的事情上你就不能经历神了，那你的信心也太小，你的信心也没有什么太大用处。正是在有所不能的事情上经历神的大能，那才是真宝贵的之处。在能的不能的，这样说起来就像保罗所说，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呢？凡事都能，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秘诀。如果真得到了，这个人我说他差不多是东方不败了，能也行不能也行，那说有什么可以打败他呢？可以的，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首先就叫在有所不能的事情上仍然要扩张帐幕，要左右开展，经历神的作为，这第一节所讲的。所以一批陀教是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不要像哈拿在祷告之前的，因为他愁苦，看起来他是在流泪，对吧？然后可能闭着眼睛在讲话那以至于祭司以利以为他这个妇女是喝酒了，或者是神经不正常了。他那时候肯定是不快乐的，当然不快乐，因为没有孩子，似乎没有得到神的祝福，他的闺蜜还没是在刺激他，应该他的对头在刺激他。我不晓得哪个是大太太哪个是小太太，反正不管怎么样，另外一个太太每天就刺激他嘲笑他，所以他当然不快乐了。但这里不是，这里一个比方说，就算你不怀孕不生养要歌唱，这很困难。他正愁苦的时候你就要他欢喜歌唱，就像一个孩子正哭的时候说赶快笑吧，这做不到的。就人来说，他说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所以你不要看着眼前，眼前你是没有孩子，但是你没有丈夫没有生个孩子的，将来神要赏赐给他后裔，未必是指肉身的后裔，可能指的是属灵的后裔，其他的丰富要比有生个孩子的更多。所以这里你看到这是意思，我们很明白。那如果你从神的救恩历史上来看，神真的还眷顾有些不能生育的人，神让人不能生育有时候有他的美意，我们真的不知道。 就像我早年的时候生两个孩子之后，神把我儿子接走了，说再给我个儿子吧。到现在我没有再生养儿子，但我生养很多属灵的儿子，我不随便收义子的哈，有几位，我的师母比我爱心多，他收了不少，所以他收了我也不能不认账，所以现在还是有一些义子的。这些神的祝福，肉身不受肉身的限制。所以但不管怎么样，即使是肉身上，在教会历史里面，在救恩历史当中，神在一个特别的关键要形成一个特别一个带领跟旨意的时候，确实是让有些人就能够突破有声誉。比如说像亚伯兰的太太，不是吗？我们很熟悉的，时候满足了就让他在高龄产子。比如说像利百加，像拉结，像伊丽莎伯，这例子不少，这是圣经当中记载下来的，圣经没有记载的那更是不计其数了。我相信在我们认识的朋友当中，有人是多年不能生育，突然之间神让他生育，他们完全知道那是神的眷顾。所以不管怎么样，这里要歌唱，为什么要歌唱呢？我们必须稍微看一下上下文。如果你往前看，这第54章跟55章是整个段落的结束，我让大家回到复习一下你主日学所学到的。以赛亚书分成三大段，这是第二段的快要结束的地方，到55章就整个第二段结束了。那以赛亚书的第二大段开始的时候是第40章，还记得39章讲到被掳之前，39章的时候讲到西西家，讲到有一天他们会被掳，那之后他们有一天他的所中的罪孽，他们已经报应都已经受了加倍受苦了，之后他们要归回。所以40章以后讲的是有一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已经生养众多了，以后还要更生养众多，所以以至于你要欢喜歌唱。所以在这里其实要欢喜歌唱，上下文是指的是罪得赦免，因为你在神的手中已经加倍受罚，这样明白意思吗？你用的属灵意识，当你失败软弱了，被掳到巴比伦，过了70年，神赦免他们，再次将他们的后裔第二代人第三代人再带领回到耶路撒冷，那显明神已经赦免他们，所以他们要欢喜快乐歌唱。这里所讲是这个意思，所以是罪得赦免，当然就欢喜快乐歌唱。我相信你的属灵经历当中大概也是如此，我们蒙恩得救，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得罪了神。我不晓得你还不记不记得，我相信你不会忘记，当你觉得说自己被赦免，无罪一身轻，没有在那种愧疚的感觉，知道神的恩典临到了，再次被神接纳，那种喜乐，我想如果你经历过了，你不可能忘记了。就像当年宋尚杰弟兄宋博士，他一受主以后，受信主以后，他欣喜若狂，所以周围的人都觉得他疯掉了。那我自己以前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个教会的牧师也是一样，当时他在香港，他信主以后，他也觉得自己罪得赦免，但是他要想做一件事情。因为他以前得罪很多人，以前不知道了，神光照他，他想起来了，所以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没记错，他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他如果想到谁就给谁打电话，说某某人几年前我讲话得罪你，几年前我欠你钱，我都之类的这样事情，那些人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已经可能当事人早就忘记了，可他想起来了，圣灵感动他，他每个礼拜最后。他的朋友就觉得需要把他送去疯人院了，但是他是很真实的，因为很多小事情别人忘记了，那圣灵感动他记起来了，他讲半天他还得重新复制，你记得吗？当年我这样说了，别人听的人根本是有点是无厘头了。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罪得赦免的时候，你要欢喜快乐，神眷顾我们。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在有所不能事情上 经历神的作为，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在神的带领人身上经常如此。我想门神使用的很多人，很少人觉得说神临到他呼召他，觉得说我能，我凡事都能，这种人通常神不太会用。他会用，他会再给他一段时间，把他磨到一个地步，说哎，我真的还是不能的。这时候神说差不多可以开始用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谁呢？摩西吧。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摩西、保罗都是如此。就像我当初五年前，应该说我到湾区来侍奉是五年四个月又十二天了，应该说十二天半。我有很深的体会，当初要来的时候师母说不行，他只做一个字，他正在炒饭，正在做菜。我接了电话，挂完电话他说基督工程院找我去当院长了。好，我听你哐听哐，他只讲一个字 ,NO! 我说当时我大吃一惊，他锅铲也没停下来，他听哐听哐之间大声讲一句 NO, 我问他为什么，等他关了火，上了菜，坐下来问他说为什么不行，他说你没本事，没恩赐。 他讲的话我因为十句九句都是对了，这句是不是对了我就不知道。那不管怎么样，他讲的是对的，人不能的，真的人不能，从来没有募过款，从来没有当过这样的职位，也不是小事，真的是没有人能的。但是人不能，神能的，不生不养，神有办法让他属灵的后裔胜过能生能养的，经常是如此。这是神的作为，以至于就算是我们做成了，我们也清楚意识到说原来我们是努力的，但是如果没有神看顾保守警醒，那一切都是枉然的，真是如此。我敢说被神使用人没有这个深刻体会，那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能有这样的事，那真是神自己做成了功。所以你看他们被掳之后，到了撒加利亚书那边讲到说，耶路撒冷要像没有城墙的乡村，还记得这个经文吗？为什么？因为人民甚多，也就是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是渔民，是少数的人，回来以后凄凄惨惨，这么光景可怜，那是神祝福他们，所以以后会让耶路撒冷都住不下了，所以城墙不用盖了，你盖了也没有用，因为人民深处甚多，就是这里所说的意思。我们也是一样，现实肯定有挑战，但神至终要完成。所以这个是在我们不能的事情上经历神的作为，就像保罗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正是在我们不能的事情上，正是要见证那是神自己的大能，神自己的恩典，我们不算什么。所以我们到底什么是不能的？有人说我的脾气不能，我一想到他我就要生气。那我们身上有一些按钮，按到某一个按钮一定要生气，一提到什么事情一定要发脾气，这是人的常情的。所以你注意观察夫妻吵架，或者是甚至同事之间有些 issue, 特别是夫妻之间吵架，如果你静下心来稍微做一些笔记，做一点分析，你发觉吵架通常是那几样，对不对？那话题都差不多。所以你避开不谈，就是只要一谈这个一定要吵架，所以除非你得胜了，所以这都是如此的。所以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爱好、我们的脾气，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我们不能的，但是在那些不能当中可以胜过的。我多年前曾经开始有体会说，我不要发那些没有必要的脾气。但什么叫没有必要呢？这个很难决定的。到后来我觉得哇，这个脾气没有必要发，因为发了也没有用处，发了只是自己胃痛，吃了胃药，那事情还没解决，下次再碰到事情还是要生气，所以是可以克服的，是可能需要点时间，但神给我们恩典， 我就想起我以前在芝加哥碰到一个姐妹我想她也经过蛮多年的操练，她真的在那种人看为不能的事情她胜过了。她是一个山东华侨，开了餐厅很成功，她开在downtown 的一个餐厅，很高级的一个华人餐厅，很聪明。她不是来美国读书了，她是来美国就是移民来做生意的。但是他很聪明，他学了很多，所以英文也后来也很流利，很多眼界见识，对美国文化也非常认识，所以他的餐厅很大部分都是讲英语的去吃了。你知道一个中国餐厅如果讲到老美都喜欢吃了，那个通常是成功的，只有老中吃的还不能算成功的。所以赚了很多钱，当时是30年前我在那里读书的时候，他家房子住在 WeMet，那个房子就已经是200万的，那30年前的事情，所以很成功。但很不幸是他的先生说信主不信主之间弄不太清楚，先生是日本的韩国人，应该说没有日本籍，但是是在韩国出生韩国长大的。那不管怎么样，到有一天先生有外遇要跟他离婚，非常的痛苦。他痛苦当中就问我们说怎么办，先生不但要跟他离婚，而且要他的房子，孩子不要，孩子就归给妈妈，但是所有的财产都要拿走。他非常的痛苦，我们劝他，碰到这样的人，我的师母特别劝他，所以他果然把房子给他，他就搬出去住在一个小小的一个公寓里头，店还是照开的。没想到他先生一离婚以后就花天酒地，东跑西跑跑去日本，跑去韩国，结果有一天喝醉酒开车，他撞车了，撞成白痴一样的，智力只剩下小学3年级。那他说已经离婚了，他是没有责任。这个姐妹很特别，那时候我们已经离开芝加哥了，他把他的先生接回到自己家里住。他说他的孩子没有个赞成，说爸爸已经不要我们了，你为什么把他接回来，而且已经离婚，这完全是形同陌路都可以的，但他把他接回家来。还很麻烦是他小学三年级，但是呢又不像小学三年级，那其实他人已经是50岁的人了，但是智力就回到小学二三年级了，那还有些怪脾气，他随处大小便，在家里头也是这样做，因为他脑筋有部分撞坏掉了，那没事就把车开出去不晓得怎么开回来，这样弄了好多年。我说他需要这样做吗？真的不需要。但他是一个很重情感的，他说我是基督徒，曾经也是夫妻一场，所以碰到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他心中是不是100个愿意，其实也不是，心中有痛苦的。但是我很钦佩他，没有人强迫他这么做的，要不然就交还给先生家人去处理就好了，但他不是，一直到照顾他到去年他先生过世了。就在今年我4月份去芝加哥的时候，我没有告诉他，就我师母跟他联系，礼拜天的时候他特别跑来，他听说我们在那个教会讲道，特别到这教会来聚会，一看到师母立刻就是抱头痛哭，因为他有很多的心中很多的苦。但这种人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他是可以做到的，他说很简单，因为耶稣爱我们。这是真实的故事啊，这样说了，这是很特别的。所以如果说一个人真的愿意靠着神加个力量的，是有些事情可以胜得过，更何况只是生产这件事情。所以在我们有所不能的事情上，不管你的恩赐能力，不管你的钱财，不管你的脾气性格，其实若神带领我们，我们可能从当中胜过。如果这个胜过了，那么在有所能的事情上就容易多了。这第二节，那第三节， 讲到说我们要扩张我们自己，让我们做到我们本来做不到的，让我们拥有本来所永远没有的些属神的特性的性情的。第二节第三节说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不管向左向右开展，你要必得后裔，必得多国为业，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是在人的所能上，人有责任的，神有应许的，但同时也是神的命令。请注意到第二节跟第一节一样，你在困难的时候要扬声歌唱，是个命令句。第二节第三节不管你的能力如何，要扩张你的帐幕也是一个命令句的。这是人所能的，在我们做到的地方神要我们扩张的。这里讲了四个动作，扩张、张大、放长、坚固，都是祈使句，也就是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当做的。注意到这里用的所有格都是你的，你的，你的，就这个是神交给你的，是属于我们的帐篷，我们的帐幕，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做一个管家的责任。我们需要扩张，更需要坚固。我想这是属灵成长的原则。当你成长的时候，或者我们想一个机构或者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在成长的时候，有时候是人数的增加，有时候是它的素质的晋升，什么时候有哪一个呢？有时候是交互产生的。有时候你要扩张，扩张就要坚固，坚固就是向下扎根的，你才可能继续扩张。所以你如果注意看教会的周期，经常是如此。有一段时间教会人数增长不是很明显，但它的深度属于你的生命内涵增长很快速，你看不见的。等到凝聚到一个地步以后，它会有爆炸的，它必须往后扩张了，就跟孩子长大一样。有时候孩子会长胖，对吧？他储存了很多的能量跟营养，那很多的 energy， 等到一个地步他就长高了。那他不会一直长高，他总是长高长胖，长高长胖。教会个人是没有差别的，有时你要兼顾觉知，有时要扩张你的帐幕。所以我不晓得现在的贵教会现在是在扩张还是在兼顾的阶段，当然这不是 either or， 这不是 either or， 但是在这个阶段当中就有个比较明显，我自己牧养的教会就很明显，我自己观察到了，我去了几个教会观察差不多也是如此。我们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增长是很迅速，非常非常迅速，至少在我经历过了我去牧会的第一年，那个教会之前的一年去了新堂，会有人数增加 45%。那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今年如果大家在聚会像差不多100人左右吧，对吧？大约是100。那明年这个时候是150人聚会，你能想想那是什么概念？我去之后只剩下 25%。第二年，那第三年，我去了第二年增加 20%。那段时间是人数增加很快速，但你知道人数增加快速的时候，你是没有时间好好训练你的领袖的，因为那时候增加来不及了，很多 program 忙得不得了。但过一阵之后，慢慢人数减速以后，那时候是要增加它灵命深度的时候。所以那段时间如果没有掌握好，你下次的扩张机会来到的时候，你没办法扩张的。所以这是神带领教会，个人也是如此，个人也是如此。通常在对一个基督徒一个个人，什么时候他可以属灵精神深度可以更有内涵呢？是他失败的时候，是他痛苦的时候，是他不成功的时候，或者是很不得意的时候。得意的时候通常不是，通常到时候这个有个忙得不得了。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些带领。所以我们需要扩张，也需要坚固，这是很明显的事情，这是非常明显。为什么呢？后面有个因为，第二节，因为你要向左，要向右展开，这是神所带领我们的。那这个扩张跟坚固之间有没有一个顺序呢？是先扩张再坚固呢，还是先坚固再扩张？ 这个教会通常在吵得不得了，先坚固再扩张呢，还先扩张再坚固？这个留给你们教会的牧师长老同工好去研究。其实两个都可以的，坚固是为了扩张，扩张需要用坚固来跟进，这是两个都需要的。不管怎么样，神的带领经常是如此，如果你有信心 either way 都是可以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有时候我们神要在我们有能力的事情上 要来经历神的作为，其实很多时候跟我们能力是没有关系的，跟我们能力恩赐问题不大，主要是我们的态度的问题跟意愿的问题，其实跟我们能力差别不大，因为明明我们是做得到了，但是如果你不想做，你怎么样都做不到的。神有时候强迫我们突破，不是加添我们能力，是改变我们的心态，那也是属于一种能力的一种表现。所以我曾经在我带领一个年轻人身上，我学到一点功课，就是其实不是他不能，而是他觉得自己不能，这时候他就不能了。我们人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你爱不下去做不出来，很多时候是其实我们自己没有经历突破。有一年我在家里接待了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是我的台湾的一个好朋友的孩子，因为我们的孩子一起长大，他跟我的比我的儿子大一岁，所以都很熟悉了。那我们到美国那么多年，就这个小孩子长大了，长大了他很聪明，但是不走正路。他做了一个有趣的生意，就是在赌场帮别人讨债。你知道赌场很多人欠了债。啊，他很聪明，孔武有力，那大概武功高强，所以他就帮人讨债，做得很成功。那但是他妈妈当然很担心，因为这样子，当然也警察没事就要找他了，所以他很担心，甚至还在拘留所还待过一段小小的时间。所以当妈妈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是很心疼，但也无计可施。但这个小孩子喜欢玩，喜欢到处旅游，所以要学英语啊。他妈妈想，这好机会，你想学英语去叔叔那边怎么样？好，他孩子同意了，就观光签证就来了，到我家啊，他在学英语啊，然后看着这来这么读点书，以后可以做周游世界去了啊。二十六七岁的孩子，当然就是喜欢这样做这样的事。好，住在我家，我说住我家有住我家的规矩，我们先讲清楚，是你心甘情愿来，没有我强迫你来的。我知道你在赌场里头很多的坏习惯，反正到美国 也没有赌场可以让你去了，不过你很多的坏习惯我也不管你，只有一件事情，他是抽烟的。那抽烟我没有叫你戒烟，如果你要戒烟我很高兴，但是不强迫你，但是如果你要抽烟不许在房间里面抽，我们家里是 smoke free， 要不然都是中央空调，到了冬天的时候你抽烟我抽二手，这太不公平。然后他同意了，抽烟在外面。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对，他一定是在房间里面抽烟，但是每次一进去的时候他就没事，都很干净。我没有什么任何的证据。有一天我从教会要临时要回来拿东西，所以回到家里头，哇，我听到他的房间里乒乓一阵响，那我就敲他门，一直看，哇，他在忙着在拿几本书在把烟给扇走。原来这小子聪明，他弄一个很长的一个纸做的一个管子，然后把窗户打个小缝，然后抽烟都让吹出去，因为外面太冷了，冬天嘛。哦，我说他脸色惨白，被我逮到了。我老是觉得你在抽烟，你说没有，所以你骗我。你现在信用破产，待会到楼下，你把烟弄干净以后，到楼下来，我想跟你好好谈一谈。所以我跟他谈，我说你这样做错事，对吧？我说不是抽烟做错， 因为我没有禁止你抽烟，但是你答应我的事情没有做到，就是错了，对不对？他完全同意。那这他说那做错了怎么办？我说错了，做错的事情是小事。你现在最严重是什么事？你知道吗？他没有概念。我说我跟你讲清楚，你现在犯的最大错误是，你在我的心目里面，你信用是破产的。抽烟没事，但是你的信用是破产的。他说那破产怎么办？他问我，我说破产你就活得跟地狱差不多了。好，我现在用你破产的方式来对付你。我如果什么都不信任你，列出很多条来。哇，他一听脸色大变，因为我不信任你嘛，什么东西你都不能做了。那时候你要不要再重新赢回这个信任？他说要。可以，我说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你证明你在我心目中你是愿意的回转的。他答应了。所以以后很简单，不许在屋子里抽烟，再加上几条更严的规定，他都答应了。他说我们不用签契约，不用写下来，你口头讲我信得过你，我愿意信得过你，但是你现在不能忘记，你现在在我心目当中是信用破产的人。所以到了一两个礼拜以后，有一天我傍晚回家，那天很冷，我就看着他站在门口，他这样他在抽烟，两手在发抖，我看了蛮好笑的。那时候我说那是对的，因为他从此守信用。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能，其实我们是能的。如果愿意经历神的信心，不管是在能所不能的事情上，都能够经历神。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是我们心态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有很多事情我们以为是我们不能的，其实是我们其实可以做得到，包括那最困难的事，彼此相爱的事，不记恨的事，不记仇的事，要主动爱人的事，有太多的事。天底下真正不能过的难关不太多的，天底下真正过不了的难关其实说起来不太多了。如果再说靠着他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了，其实根本没有。如果我们一生连死亡都可以胜过了，天底下有什么事不能胜过呢？其实可以的，那是需要神的怜悯。在我们能的事跟不能的事，如果愿意靠神的恩典，其实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两般皆可，不管我们觉得能也好，不管我们觉得不能也好，其实靠着神我们都可以能的。所以我们让我们主动积极来经历神，让我们主动经历神。如果我们能的事在我们所能的事情上呢，我们要怎么办呢？认真的做，忠心的做，努力的做，一辈子的做。如果那这些我们觉得不能的怎么办呢？你还是忠心的做，努力的做，认真的做。求神加添力量，说主你帮助我，我愿意尝试，我愿意试试看，求你帮助我，让我们来经历到底神能不能让我们能。所以无论能的不能的，让我们都一起来经历神。好，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嘛，是吧？我们一起起立。领受神的祝福。恩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今天你再次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使话语当中显明你过去如何恩待以色列人，纵使他们软弱，纵使他们跌倒，但是你的恩典让他们足够使用，所以他们回转归向你，你按照你的信实，按照你的丰富，就再次将他们带领到那牛奶与蜜之地，将那应许之地再次赏赐给他们。今天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来经历，愿我们主在你面前如果回转归向你，你再次用你的恩慈向我们来显现，用你的慈爱主再来引导我们前面的脚步，用你的大能主帮助我们在日常所行的事情上主都能经历你的大能。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够用，所以我们在你面前就献上感谢，我们就仰望你，我们知道仰望你的人一点都不羞愧，所以帮助我们主在许多属你美好的事情上我们有更丰富的得着。愿你这样与我们众人同在，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生活动作存留。唯因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就常如此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